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月2号星期一的节目，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欧盟谴责中国对菲律宾船只采取危险行动，美国拜登政府推迟宣布中国制造商品的关税。由于西方出口限制迫在眉睫，中国将会向非洲领导人推销电动车和太阳能的产品。前台北市长、台湾民众党的主席柯文哲涉贪遭到调查，历经三日侦讯之后获释。星期六在伦敦有800港人集会游行纪念831事件五周年，前香港众志常委何家柔说，
就是香港人就是一谈及政治的就会被捕，这就是现在这一刻香港政府打压着我们的方式。
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的共同创办人罗杰斯说要继续追究事件，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收听由张平安报道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欧盟在星期日9月1号指责中国对菲律宾采取危险行动，中国和菲律宾同时指责对方蓄意撞击他们的海岸警卫队船只，这个是南中国海近几个星期发生一连串类似事件的最新一宗。欧盟最高外交官博雷利的发言人马斯拉利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欧盟谴责中国海警船在萨比纳浅滩地区对菲律宾合法海上行动采取的危险行动。中国海警发言人说，星期六的事件发生在有争议的萨比纳浅滩，该处在两国长期海上冲突当中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热点。欧盟声明说，这些事件危及海上生命安全，违背所有国家根据国际法享有的自由航行权利。欧盟谴责所有破坏这些国际法原则并且威胁地区和平和稳定的非法升级以及胁迫行动。拜登政府推迟宣布大幅度提高中国制造电动汽车、电池、半导体以及太阳能电池关税的最终决定，原计划是8月1号开始。美国贸易代表处发言人表示，贸易代表星期六表示，对中国制造的产品将会就建议修改作出最终的决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兼国际商务学院教授德纳米亚尔对这个的推迟并不感到意外，他说今年是选举年，要求民主党在决定如何实施关税的时候平衡相互竞争的议题。德纳米亚尔对美国之音表示，民主党当然不想对中国显示出软弱，但是业界与国内利益相关者都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新的关税将会破坏美国经济，因此推迟征收关税似乎是目前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美国目前计划在未来几日是对中国制造电动车实施 100% 的关税，对半导体以及太阳能电池实施 50% 的关税，对锂电池以及钢铁、铝和装饰吊车等战略产品实施 25% 的关税。中非合作论坛将会在这个星期登场，中国在星期一热情地招待陆续抵达北京的非洲各国领导人。在这个星期的峰会上，中国将会推销绿色技术出口，敦促非洲国家在西方对他们出口限制生效之前购买更多中国产品，作为回报中国将会承诺提供更多贷款以及投资。北京各地戒备森严，道路和公交车站都挂满了横幅，上面写着中国和非洲大陆携手共创美好未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会见了刚果、马里、科摩罗、多哥、吉布提等多国的总统。习近平在峰会前强调，中国要为全球南方贡献力量。虽然如此，针对中国希望推销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等绿色技术，路透社报道指出，访华出席峰会的数十位非洲领导人可能不会轻易接受中国的提议。非洲领导人是希望了解中国如何兑现2021年峰会当中未能实现的承诺，即是购买价值3000亿美元的商品。他们亦都将会寻求中国对他们资助但是仲未完成的基础建设计划进展的保证，例如旨在接连东非地区的铁路项目。 根據在星期一9月2日發布的一項私營部門調查，中國製造業活動8月份重回增長軌道，製造業景氣度是有所改善，不過該個月新出口訂單出現8個月以來的首次下降，隨著聖誕商品發貨的高峰開始，加劇公眾對前景的擔憂。八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录得 50.4， 较七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亦都超过了路透社调查分析师预测的50。财新的数据调查主要是涵盖规模较小的出口导向型企业，比上个星期六8月31号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 PMI 调查更加乐观。官方調查顯示8月份製造業指數為 49.1， 比7月下降 0.3 個百分點。中國大學畢業生面臨著極其嚴峻的就業市場的時候，中共政府正全力推行新質生產力的政策。路透社報導，批評者認為這個不單止導致其他行業需求疲軟，並且可能令到那些錯過了上一輪經濟繁榮又離不切是適應新興行業的一代高學歷年輕人被拋下，造成了對人力資本的巨大浪費。今年夏季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179万人，他们只能够在低迷的劳动力市场当中求职。台湾第二大在野党台湾民众党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星期一9月2号台湾时间凌晨3点左右被台北地方法院无保请回，即是无需要被拘留当庭释放。之前他因为涉及到台湾针对公职人员贪污行为的贪污治罪条例当中违背职务收贿以及是逃利等罪嫌，在8月31号被台北地检署是声称羁押，目前全案仲未结束。北检因为不服法院裁定，将提出要求上级法院重新审理。柯文哲曾经在2014年至2022年担任台北市长，在今年1月台湾的总统大选当中排名第三。8月30号调查人员兵分多路突击搜查了他的私人住所、办公室以及台湾民众党的党部，并且对他进行了数个小时的审讯。随后他因为不满检方夜间侦讯，坚持要回家休息，遭到检察官下令当庭逮捕。在加沙的6名人质遇害之后，以色列从星期日开始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民众对国内领导层未能够达成停火协议以解散以色列人质的失望情绪不断升温，抗议声浪亦都不断扩大。据以色列的媒体估计，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及其他城市有多达50万人参加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采取更多的措施以解救是剩下来的人质。据法新社的报道，哈马斯在去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南部，并且挟持了251名人质。据以军表示，目前仍然有97人被关押在加，其中33人已经是死亡。以色列总工会会长阿尔隆·巴尔戴维表示，为了声援人质，他们决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开始全面罢工。他说，只有我们的介入才能够撼动那些需要被撼动的人。阿尔隆·巴尔戴维表示，他是呼吁以色列人民在今晚明日走上街头，离开工作场所。据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在星期一9月2号的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了多枚的导弹，造成了剧烈的爆炸，引发了火灾，并且损毁了房屋和基础设施。全市居民都是被一连串的爆炸巨响以及是防空飞弹升空拦截目标的声音惊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星期一开始处理最后一批罪成被告的求情，9名被告全部是新界东参选人，包括被认为是抗争派的何桂南、周家成和前立法会议员杨岳桥、陈志全等人。何桂南的代表律师表示没有求情，而周家成亲自撰写求情信，说依然相信民主与公义，盼望踏出监狱的一刻能够自豪地说这些年都没有枉过。有旁听的市民说，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个案件而灰心。 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是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4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各个被告因为参与2020年民主派35家立法会初选2021年2月28号被警方控告港区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16名不认罪的被告去年2月初开始经过118日横跨接近一年的审讯之后，法庭今年5月底宣布裁决，其中14名被告罪名成立，连同开审前认罪的31名被告，合共45名罪成被告，6月底开始分批求情。案件由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李运腾和陈仲恒审理，不设陪审团。在9月2号星期一开始，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最后一批罪成被告的求情。九名被告全部都是新界东的参选人，包括被认为是抗争派的何桂林、周家成、刘永康和前立法会议员杨岳桥、陈志全、林卓廷、范国威和前亚布泰生活百货创办人林景南、社工吕志恒。代表何桂林的大律师在庭上发言，确认他是过往没有犯罪记录之后，就表示没有求情，亦都没有向法庭请交任何的求情信。没有律师代表的刘永康亲自以英文陈词，他目前正是因为2019年7月1号立法会暴动案服刑。刘永康说，民主派透过初选争取立法会过半数的35家议席只是空中楼阁，实际上不可能达成，因为政府可能会取消一两名的民主派的参选资格，令到35家失败。刘永康说，本案第一被告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是一个有趣的人，经常将不可能的事变成一些看来是具威胁的事。他又說，以本案為例，他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公開透明的串謀行動，希望法庭可以考慮為減刑因素。劉永康在法庭上以廣東話讀出女朋友黃於喬撰寫的求情信，提及他認為以劉永康的天資和才能，他本來是絕對有能力走一條正常的路，成為律師或者教師等專業人士，過著安穩舒適的中產生活，但是他有志从政，不是为一己私利，完全是出于他对社会人民的关怀，对香港民主化的追求，期望能够为香港贡献他的才能。他是不料因此卷入此案，人生最黄金的时期都在牢狱当中度过。周家成就透过代表律师呈上是亲自撰写的求情信，话正如他出庭作供的时候说，他参政就是希望为民发声，加强在野民主派在议会里面的实力，制衡非民选的行政机关，为实现真正民主化带来可能。他从未相信35家的可能性，但他始终深信民主的价值。即使他今天是为了争取民主而被监禁，但他仍然相信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民选政府终有一日必将降临香港。周家成说，他不知道自己距离重获人身自由还有多久，只是盼在踏出监狱的一刻能够自豪地跟大家说，这些年他都没有枉过。案中唯一获判无罪亦都没有被律政司提出上诉的前区议员李宇信，星期日早上在法庭的大楼外排队轮候旁听席。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说，
我想现在旁听是我们现在的日常，我想都是关心不同现在在法庭发生的案件，所以就会参与大家一起来旁听，都见到很多有心人都有这个共同的意識，關注不同的案件，還有就不同案件的過程或者結果都有討論，主動的 comment 和自己去表達的感受是重要的。
案中30多名被告已經還押超過三年半，現年20歲的大學生阿斯對美國之音說，第二次旁聽47人案定罪被告求情，支持案中每一位被告。他說聽到部分被告求情之後心情矛盾，
我真的有些會聽完之後會令你更加想堅持應該有的信念，但是同時又很痛，我對在這個位置都有些矛盾，因為真的快點判刑的話就會快點知道結果，但是判了刑之後就沒了還押有比較多的比較好一點的待遇，例如是真的有司法室啊，或者每一堆人探這樣，那就拍正就難捱很多，又要新適應過這樣。
而 认识案中多名被告的 Lewis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他有留意之前出庭陈情的被告的证词，他希望思考除了坚持旁听之外，在这个时代当中还可以做些什么。
之前可能譬如吴建伟他都有发表一些自己的一些，即是他自己都有讲自己的那個求情，即是所謂的求情啦，咁樣。咁我覺得大家嗰啲信息係值得閱讀嘅，亦都要消化翻我哋喺呢個年代之下點樣去繼續落去咯。即係我哋喺19年之後點樣繼續我哋做好自己，除咗去旁聽之外，我哋仲有咩可以做到咧？咁樣，咁我覺得依個係最重要嘅嘢咯。
Lewis 又話唔會擔心各個被告係咪會被判重刑，佢認為最重要係唔好因為呢一宗案件而灰心。
即係判刑嘅問題都唔輪到我哋擔心，呢個係我諗我哋都冇得擔心噶啦。我諗我哋最重要就係我哋自己都唔好俾件事打沉，要繼續做翻自己要做嘅嘢咯。就唔好即係我諗佢哋都一樣，佢哋都想我哋繼續做到自己想做嘅，多過係我哋俾件事打沉咗咁樣。
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五年前的8月31日，一批香港警察在太子港铁站殴打市民，港铁站更加被长时间关闭，片段令到外界质疑使用过度武力。而英港人组织在英国多地举行集会，在伦敦就有约800人参与。下面美国之音订阅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在伦敦，示威者聚集在市中心特拉法加广场，在国家美术馆外放起展板，示威者又向途人派传单，向他们解释事件。在2019年8月31日的太子港铁站被袭击，其后被控告多项控罪。搬到英国的黄先生又在集会上面发言，他对美国之音说，近日查看相关新闻报道，看到他的名字，一宗和他有关的831袭警案件刚刚在两个星期之前才完成并判刑。他说，五年之后包括我自己，不少香港人都离开了，但是这件事仍然未完，完了之后又会有另一宗案件，这个令到大家担惊受怕，好像永远都不会完。黄先生说，831事件不只是关于他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全香港人的事，要继续讲出真相。他说，当时大家都在香港，真相就是大家都见到的事。2019年的8月31日晚上，两批不同政见的乘客在地铁车厢口角，期间有支持政府者手持铁锤作状攻击他人，其后警员冲入太子港铁站，以警棍和胡椒喷雾攻击乘客，导致多人受伤。事后港铁站被封锁长达30个小时，记者难以采访。其后坊间流传太子站打死人的谣言，遭香港政府严词反驳。已经停运的网媒传真社就曾经报道，被指被打死的人都全部清醒，被带回警署或者送去医院。在伦敦，示威者集会之后游行至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沿途高叫口号，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香港不是中国、中国说谎、人们死亡等等。他们途经伦敦唐人街，但是未有发生冲突。前香港众志常委何家柔在伦敦经贸办外说，831事件对他十分重要，不只是警方的暴力滥权行为，而是香港人心中的恐惧，包括影響他在香港的家人。
為何遊行人數這麼多越來越少？為何可能在香港大家越來越不敢說？是因為就是現在他們就要令到大家覺得出來這件事就是有風險，他就是你會回港你會怕沒辦法再來回英國，就是香港的人就是一談及政治的就會被捕，這就是現在這一刻香港政府打壓我們的方式。
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共同創辦人羅傑斯就說，感謝在打壓之下出來示威的人。他说，执行暴行的那些香港警察仍然未有被检控，他们要继续追究事件。他又指，搬到英国的香港人有重要责任，要同国会议员联络参与示威，保证大家知道香港发生什么事。同日英国多地都有举行集会，包括曼彻斯特、伯明翰、列斯、修咸顿以及爱丁堡。在香港，香港独立媒体报道指，一名穿黑衫的青年在晚上手持向日葵向太子站鞠躬，随即被带入警署。他被带走之前向独立媒体说，起码我没忘记，在场的人都没忘记，警方都没忘记。他又说，手持向日葵是寓意要记住当时因为事件而受伤的人，以及要查清真相。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以下是美国透视环节。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美国透视环节，我是刘宇玲。
我是张平康。
最近呢，你外出吃饭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些奇怪的收费呢？
曾经是有试过的，比如是大概两年前是亦都是新冠疫情的期间，就曾经去一个中菜馆是喝早茶，咁啊，發現到咧，佢哋嘅帳單收據裏邊咧係有，我唔記得係3-5% 嘅收費㗎。咁我都好奇，咁啊環顧睇一睇佢哋係菜單裏邊有冇申明呢啲嘅咁嘅收費。後來先發現佢哋呢3-5% 嘅收費咧，就係話因為經營成本咧係上漲，佢哋又唔想係全面加價，所以咧就係增加呢一行嘅收費咁樣㗎。
是啊，其实呢在这个网上呢近年来都有很热烈的讨论的，就是有关一些的餐厅呢收取一些特别附加费的问题，就好像你所讲的这样。譬如呢一个是去餐厅吃饭的顾客呢，就在 X 的平台上面呢贴出他收到的账单，在他呢要支付的项目当中呢居然呢就出现了$1.12的叫做厨房感激费 ,Kitchen Appreciation Fee。咁佢要求咧服務生咧要解釋啦，到底呢筆項目咧，但係咩嚟嘅咧？但係咧對方就講唔出嚟喎，咁令佢又覺得哇好離譜喎。嗱，而據呢個顧客所上傳嘅帳單咧，就顯示咗佢咧係點咗一杯雞尾酒、兩份早餐同埋兩杯嘅橙汁，但係咧就仲有一筆$1.12嘅廚房感激費，就佔佢嘅帳單税前金額係$57.12嘅將近2%。咁到底呢個嘅廚房感激費係乜嘢嚟嘅咧？他點餐之前就沒人告訴他會收這筆費用的，他付錢的時候就要求服務生解釋，對方就覺得很難說了，於是乎就要求就說要找經理來跟他說，結果經理根本沒有出現到。
我們也看到有些報道就說，在這個物價飆漲的時代，一些餐廳就是會用一些巧立名目的向顧客收取費用，令到他們可以支付調升員工的工資以及物價的，譬如是自備酒水的開瓶費、使用信用卡的額外費用等等。這些額外費用是很常見的，通常的顧客亦都在用餐之前不會被告知，要等到結完帳單之後才能夠在帳單上看到的。很多人看到自己無意之間是支付了額外的費用，或者會不開心，或者是非常之憤怒。對於這些額外費用，有些餐廳的業主就解釋，就是說為了要支付員工的健康保險、疫情相關的支出等等，但是通常都令到消費者無法理解的。
據這個銷售點公司 Square， 他說呢越來越多的餐廳將這個服務費計入帳單裡面，發現上季3.7%的食品和飲品的交易都附帶了服務費。雖然這種做法在餐廳當中的佔比都算是很小的，但是原來已經是迅速地蔓延，使用的程度已經是2022年的2倍。三年前只有約1%的餐館在帳單上面是增加了服務費或者是人工費的。
剛才你提到的服務費其實是跟大家一般所說的小費是不同的，服務費的一種附加費用通常就是跟小費不同，相反服務費就是一個百分比或者是固定的金額，可以幫助餐廳支付營運的成本。當它是用在支付廚師以及是洗碗工等後勤人員的時候，它亦都可能被稱作為是一種的生計薪金，又或者是廚房費用。在其他的時候，餐廳就會就說了，這項的服務費用於支付員工的醫療保健，有些時候服務費是強制性的最低小費，由所有餐廳員工來分攤的。顧客看到這些額外收費可能會覺得是非常之沮喪的，但是餐廳老闆就說少量的費用可以幫助他們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之下維持生計。他們還說到餐廳收取服務費的原因是有很多的，譬如是管理不可預測的營運變化，或者是間接費用、維護以及管理成本等等。
有報道就指出，有鑑於各種各樣的服務費的出現，有些消費者就是採取一些比較激烈的反制的措施，譬如說就是要刪減原本要付的小費的金額。甚至有網友就留言說， 佢話如果自己睇到呢一種額外嘅收費咧，就會從小費嘅金額當中係扣除㗎啦。
嗱，呢個我都同意㗎。嗱，講起呢個小費咧，其實美國嘅小費文化咧就係由來已久，俾小費亦都係喺唔俾員工漲工資嘅前提底下，令到佢哋賺到更多錢嘅方法。餐館喺保證菜價較低嘅前提底下，可以通過小費令到員工係獲得更多嘅收入。不過近嚟出現咗一啲喺支付小費方面逆分嘅趨勢噃。嗱，一啲嘅傳統上邊唔會要求小費嘅商家，譬如係食品嘅雜貨店、自助販賣機以及係快餐店，亦都開始收取呢啲嘅小費。
其實點解會出現呢種新嘅趨勢嘅咧？
嗱，根據全國公共廣播電台嘅報導就話，商家對小費嘅期待喺過去幾年增長得係好快㗎。這個趨勢嘅源頭係疫情嘅期間，大家開始給予好多平常唔會要小費嘅人係小費，嚟支持危機嘅時刻前線工作人員。而與此同時，支付科技亦都喺度發生變化。電子支付屏幕公司喺每一筆嘅交易當中都可以攞到一部分嘅分成。所以開發鼓勵支付小費嘅軟體，就意味住給予呢一類嘅公司帶嚟咗更多嘅收益㗎。
It seems like everyone is looking to get a tip, whether it's at the hardware store, the grocery store, the retail store.
德保羅酒店管理學院嘅導師麥克阿維拉就話：，似乎每一個人都想得到小費，無論係五金鋪嘅、雜貨店嘅，還是係零售店嘅。而事實上，佢就認為罪魁禍首剛剛好就係從技術角度嚟睇㗎。
Where suddenly these screens are in every establishment we encounter, they're popping up online as well for online orders, and I fear there really is no end.
禮儀專家托馬斯法利就話：突然之間，每一個場所都要求小費，而喺在線訂單亦都要求小費，佢就係擔心啦。這個真係沒完沒了。
嗱，咁消費者咧對於咁樣嘅趨勢又有咩意見呢？據 Bankrate 近期一個嘅調查就顯示咧，民眾對小費文化持續咧係呈現一種負面嘅趨勢，超過三分之一嘅美國人認為小費文化已經失控，唔少持負面意見嘅人咧就認為企業商家應該向員工係俾係更高嘅工資，而唔係將個責任咧係轉嫁俾消費者嘅。咁有啲人咧就話佢哋咧其實係願意係為產品支付更多嘅費用，咁只要咧能夠避免俾小費嘅。而芝加哥居民沃爾夫就咁話。
Different corporations, I find myself less likely to tip. I'm more likely to tip if it's a small independent business.
話對於一啲大嘅公司，佢發現自己咧唔係咁可能俾小費噶。如果係啲嘅細嘅獨立嘅企業，佢反而係咧係比較有可能俾小費。
一家咖啡店嘅老闆西普卡就提到電子付帳嘅時候俾小費嘅情況噶。
One thing that I dislike, is when the percentages are all set so high that you know they're all above 20%.
西普卡就話佢係唔中意呢一件事噶。當百分比都設置得太高嘅時候，佢哋都超過咗20%，而且佢甚至係冇俾過佢選擇到嘅機會。你可以花時間做一個自定義嘅金額，但係呢個係比較困難噶。
嗱喺呢度咧，我哋稍微解釋一下美國小費文化點樣形成啦。咁其實咧，美國係擁有一套咧係叫做雙層工資嘅體系，即係最低嘅工資同埋次低工資。咁所謂次低工資咧，就係付俾嗰啲有小費員工嘅工資，通常咧就係比最低工資係低好多嘅。咁個邏輯就係咧，係對於呢啲次低工資嘅員工嚟講咧，顧客嘅小費咧就可以補足同最低工資之間嘅差異。譬如在華盛頓州最低工資是每小時$16，而且是對服務生之類的員工是並沒有次低工資這個這樣的講法。而在田納西州呢，次低工資只有是$2.13每個鐘頭，所以呢服務生基本上是要靠顧客給的小費來生存的。而在大部分的餐廳呢，正常來說顧客需要給出的消費總金額是15%-20%的小費。無論是怎樣，由於美國的小費文化都是很根深蒂固的，雖然近年也有這些爭議，但相信在短期之內它是不會在一夜之間消失的。好了，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也夠，我們下次再見。好了，在收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我們就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的粵語節目，我們在下次的節目時間再見。